宝宝，妈妈抱抱。
亲爱的，来抱一下。
嗨，香梅。
嗨。
哇，你好漂亮呀。不过你明天就要嫁人喽。算了算了，不说了，还是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吧。
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用爱拥抱每一天，虽然天色不常蓝，而心中晴朗。人生虽然有挫折，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用爱穿越迷茫，
用爱穿越迷茫，
用爱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时事话题。
各位好，我是爱锦。2020年的开头确实并不太平，想必你已经听说一代篮球巨星科比坠机身亡的消息。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篇文章所产生的感悟就与这个消息有关，叫做不要再等等了，人生没有那么多以后。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大大的世界和小小的人那儿，作者孙晴月。最近睁眼拿起手机都很害怕，每天都在看疫情的最新进展，都盼着看到一些好消息，但真的没想到那天一早上就被刷屏，科比和女儿直升机遇难，41岁离开了我们，像假新闻一样。朋友圈里有人说，让男生晚点醒来吧，晚点知道这个坏消息，2020年开局太灰暗了。好像我们能做的已经无力到只是让他们晚点知道而已。巨星陨落，他带着他一样会打篮球的13岁的女儿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不看篮球，对科比的印象只有凌晨4点钟的洛杉矶，但这最后几分钟的录音我听了好几遍。外媒说坠机和大雾有关，洛杉矶大雾，直升机低空盘旋了6次，和地面控制中心联系过，留下了这段录音。我不看篮球，对篮球的印象只停留在灌篮高手，但我知道每一个男生的青春里好像都有篮球，高中篮球场上永远有打篮球的少年，所有的高中男生都一样吧，一下课从课桌下拿出篮球飞奔去球场，有时候藏在书包里被班主任发现还要没收，哪个男生没被没收过几个篮球呢？后来曾经在高中篮球场打球的少年离开了学校，去了别的城市上大学，再后来他们工作娶妻生子，没见他们再打篮球了。再说起篮球相关的，就是有全明星赛的时候，哪个球星退役的时候他们会刷屏，我知道那是他们在缅怀自己的青春。科比离开更错愕的是他们，好像自己都还没长大，从小到大的偶像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光絮语，风雨藏在心头，自觉自由却在网络，无奈离合却爱短暂欢乐，两场徘徊七八十年的路，徒留叹息两行，转眼成空，寻寻觅觅寻不到归途，望穿秋水更不待何处，
虽然不看篮球，不迷科比，但我真的把那段录音听了好几遍，因为我整个人是错愕的。2020究竟是怎样的一年，能够让几乎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坏消息？开年，美国刺杀了伊朗少将，澳洲罕见大火烧到第四个月，那么多动物濒临灭绝，非洲经历25年来最严重的蝗灾，武汉爆发新型肺炎，千万人城市封城对抗疫情，还有科比因直升机坠毁去世。天灾人祸几乎在这个开年都用尽了。又或者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这样，2020不过是在开年的时候让我们集中体验罢了。我们曾经以为我们所有的烦恼都不外乎工作不满意、失意分手，又或者父母催婚，现实生活里的琐碎烦恼几乎占据了我们的全部生命，我们钻在被自己无限放大的细小角落里无法自拔。我们抱怨的是工资太低，行业前景不好，我们说分手太难过了，我们失去了全世界。但2020年的开头，我们突然被拉到上帝视角来看待我们的生活。 当我们突然发现命运和无常就摆在我们面前，第二天睁眼都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坏消息，我们只能面对和接住命运给我们的一切的时候，当我们发现好好活着已经是万般无常和艰难，当我们发现曾经那些被我们放到无限大的烦恼和痛苦，如今在好好活着面前显得那么渺小，根本就不值一提。以前我们女生最大的困惑，后台最多的留言就是问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离婚。现在想来，当你站在上帝视角俯瞰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能够有这样的烦恼已经是多么巨大的奢侈。我看到朋友圈有人问，疫情结束后你第一个想见的是谁？我想应该不是老板客户吧，也不是那些应酬饭局上模糊不清的人吧。我看到科比坠机文章写的评论说，朋友说他突然就不想上班了，想回老家跟曾经的那帮老朋友一起打场篮球，然后再去夜市吃点烧烤，喝点啤酒。人生真应该这样和好朋友一起度过。在这样命运突如其来无常的春节里，关于人生到底应该怎样度过，每个人心里应该都重新会有一个答案吧。哪怕这些答案不尽相同，但都是我们又一次站在上帝视角俯瞰命运后得出的答案。我们有没有为梦想尽力拼搏过？有没有为家人全心付出过？有没有珍惜过其实难能可贵的健康？有没有善待我们不一定那么强壮的身体？有没有至少先保证不熬夜，健健康康地活着，然后才去做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疫情结束后第一个想见的人，对我来说这样的答案并不存在吧。至少疫情当下对我自己重要的人都在身边。汪小波说，人在年轻的时候觉得到处都是人，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到了中年以后才觉得世界上除了家人已经一无所有了。我看见科比给17岁的自己写的一封信，里面关于梦想、家人以及怎么才算是爱自己的家人，有着极其睿智、极其绝妙的答案。他说，单纯的向亲朋好友提供物质享受，你分享你的成功，给他们买车买大 house，你希望他们生活优渥，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给他们买买买是因为这样做能让你自己感觉良好，看到他们的笑容让你自己高兴，其他完全不在乎，这是极端自私的举动。是啊，我们该如何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孩子，其实也包括如何爱我们自己。我们如今花费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去得到的东西，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吗？我们是真的为了换更大的房子，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而奋斗吗？我们给予我们父母，给予我们孩子的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吗？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赚到的钱，给父母买了大房子，但其实他们可能需要的只是我们陪着一起说说笑笑的时间多一点，再多一点。我们花了大量精力想要给孩子最好的物质生活，最好的未来和前途，其实却忽略了他们才是最需要受之以渔的。科比在信里说，要知道你将要成为一家之主，这个位子意味着要做不少艰难的决定，即便你的家人和朋友当时不会理解，投资他们的未来而不是单纯提供，利用你的成功、财富和影响力帮助他们获得最能实现他们梦想的条件，找到真正属于他们的人生目标。这不仅仅告诉如何真正爱我们的家人， 也是告诉我们如何真正爱我们自己。不是买了大房子就是爱自己，你要去努力实现此生对你来说重要的梦想。这个梦想可以是任何方面，可以包括任何人，但只有一点，这一定要是你自己的梦想，而不是为了他人的眼光。这样的2020年，这样灰暗的开头，我们在错愕中应该生长出勇气和智慧，好好活着，别再等了。人生没有那么多以后，重要的是此刻的梦想，重要的是此刻在身边的人。健康的活着，才能接得住命运。和你们共勉，我是爱锦，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我不敢祈求你赐给我美丽的容貌，只求你赐我善良的心，因为善良的心不会变。
听众朋友，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升温，许多国家民众把不安情绪的担忧变成了对海外华人的歧视。但坚强的海外华人们一边智斗歧视，一边为祖国筹措物资。灾难面前， 他们也是英雄。在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时事话题这个栏目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北京时间1月31号，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布将此次中国疫情定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 WHO 可以发出的最高级别的警报，自2009年以来仅用过6次。随着疫情的持续升温，许多国家民众把不安情绪的担忧变成了对海外华人的歧视。在美国，前两天国外网友拍摄了一段短视频，说在纽约地铁站，一位非裔的男子出手殴打亚裔女子，导致女子头部出现重伤，见女子戴着口罩，就一边追打一边咒骂她是有病的女人。这则视频令很多的中国人气愤，但是也无可奈何。在意大利1月30号有两例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个案，而此前所有疑似病例被排除感染时，意大利的侨胞们就因为此次的疫情遭受了不公的待遇与可怕的攻击，如今的处境将会更加的艰难。1月25号，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居住了数十年的华人一家三口，在准备进入都灵市中心一家店时，遭到了离我们远点，别把病毒从中国带过来的言论侮辱。在德国，类似的场景也发生了。1月31号下午，一名23岁的中国女子被当街袭击，袭击的两个人朝她吐口水，撕扯她的头发，还称她为中国病毒。就连德国的《明镜报》都以中国生产的冠状病毒作为封面图。法国的地方报纸在头条中用一个戴着口罩亚裔女子的画像和黄色警报“黄祸”这样的赤裸歧视语言。一位法国人的亚裔妻子在戴着口罩去乘火车时，遭到人们谩骂，并被硬生生地赶下了火车。仅仅是长得像中国人，也会遭到歧视。17岁的越南和柬埔寨血统的法国女生，在乘坐公交车时，人们用厌恶的眼神看着她，并说道，那里有个中国女人，她会感染我们的，她应该回家。在韩国，部分商户开始拒绝接待中国游客，并在店门口挂上告示，写着中国人禁止出入。其实我们可以理解，看着如今不断上涨的确诊数字，一向免疫力较差的外国人谈病毒色变，感到害怕甚至恐慌。正像有句话说的那样，在非重点疫区中，一个人被病毒传染的可能性也许只有1%，但是被恐慌所袭击的可能性却可能趋于100%。在恐慌之下，很多人都会做出超乎寻常的举动，但是语言辱骂甚至是出手伤人，我们华人不无辜吗？而该恨的是病毒不是吗？而不是中国人，不是亚裔，我们是受害者呀。在推特上，人们带上标签，我不是病毒，告诉反对的该是病毒而不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但我不是病毒，我知道大家害怕病毒，但这不能是偏见，谢谢。朋友圈的华裔妈妈也是耐心地教导女儿如何回击不恰当的言论，就像埃博拉不会叫它刚果病毒，疯牛病不会叫它欧洲病毒。一部分外国媒体也在积极地报道这种现象，虽然有一部分的媒体不太尊重，但是有分量的大媒体写的立场还是很正义的。纽约时报虽然前文报道了很多歧视现象，但在文末的时候抛出了观点，病毒是在中国一个省被找到，但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中国病毒。结尾又引用了一个日本人的说法，虽然中日双方有时拌嘴，但是相互之间还是友好。我希望我们能够做更多帮助，消除对中国的恐惧。希望这些反击能够敲醒那些歧视的人，虽然不能消除偏见，但是希望他们能够学会起码的尊重。除了在斗歧视，外国华人也都在想方设法地帮助国内凑物资。1月30号， 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显示出了 Be Strong China 加油，据称是由一家中资背景的传媒公司投放的。从疫情开始公布数据起，美国这边的华人就没有闲着，筹集捐款捐物资的非常多，大城市超市的 3M 各种型号的口罩都售罄了，各种募捐信息在华人群里也在传播着。很多硅谷公司帮助员工匹配捐款，就是员工捐多少，公司也捐出同样的金额。在湖北各大学校友会的协助下，硅谷华人志愿团体通过美国最大的国际非营利组织交付了20万医用口罩、2.75 万双医用手套以及4000件防护服，于北京时间1月31号由武汉协和医院签收。在美国捐款都要求捐到注册过的非营利机构，非常透明，会实时更新给大家资金情况和使用的进展。加州本来就是华人最多的州，很多名校社会机构的新春晚会都临时取消了，比如硅谷地区最有名的斯坦福、伯克利两所大学的春晚，谷歌的员工组织的载歌载舞都主动退票给了大家。一封最近在华人圈广为转发的信中，最后两段话令人动容。每个人都会生病，不要因此而孤立中国人和任何你认为与中国有联系的人，更不要歧视生病的人，因为这样会让生病的人为自己生病而羞耻，从而隐瞒病情，不保护他人。我们防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国人。越是危难之时，越需要冷静、理智、人性、团结。疫情是一面镜子，既见证了人性，也看到了感情。当我们在为海外同胞所遭遇的不公感到愤怒时，坚强的海外同胞们也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边斗歧视，一边为祖国同胞筹措救援物资。这样的他们与国内抗击在疫情最前线的人一样，都是英雄。
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泪流满面向你呼求，听闻同胞在灾难中受苦，心中添了几分忧愁，令我在人间四处游走，毁灭杀害肆虐横流，病痛让人们感同身受，伤的泪充满双眸，主啊，愿你伸出大能手，以慈爱医治拯救，赦免我们与罪恶相守，悦纳我们今天的祈求，主啊。